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实地平啊，现在是讲第五本分。本分有三段文，就是说明地体、地相、地的要胜。现在是开始讲的第一，明六决定一为地体。经文在第十五页，第十五页。金刚藏菩萨从三脉起来之后，普告一切菩萨众言：“诸佛子，诸菩萨愿善决定，无杂不可见。”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敬畏来机，变一切佛刹，救护一切众生，为一切诸佛所护，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地。这一段就是说明六种决定啊，以为后边实地的这个地体，这个实地的体啊，也就是说实地法门从这个体中显现出来啊，那么以这个为本体啊，来说明这个实地的现象。那么这个所谓六种决定啊，第一就是无杂啊，无杂叫做观相善决定，就是观真如自性，目标在求证真如啊，在华严就是要证到一真法界啊，法华经的诸法实相，楞严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这都是指的诸法的离体啊，也就是众生的本有的佛性啊。以此为观，以做后边实地的修行的现象，这个必定要善男通达，决定修学，以这个方法呀来求证真如啊，也就是说以这个决定的目标要达到成佛的究竟目标，那么这个决定的志向立定之后，然后才能依实地而做修行啊，所以叫做无杂，就是专一无杂啊，目标就是指向于究竟佛国，求证诸法的离题。第二种的决定啊，就是所谓不可见啊，不可见呢、啊，一方面指真如自性是无形无相啊，不可以相见啊，所以色见生求啊都叫邪道啊，那么这个叫做真实善决定。于是像讲在修行的时候真真实实脚踏实地啊，不是要做给人看，目标是要求究竟佛国的修行的成就啊，是秘密的在自己下功夫修行，是不是要做出来看的，所以不可见。而理也是不可见的，关于这个不可见，修行的人他只是在求真实，而不是要用外表的现象，这个道理上次也曾说过了啊。在古的修行啊，他不但是自己默默在用功修行啊，不需要做给人看，而且他在用功的时候他还不希望人家来见他啊，不但是不可见，而不愿意给人见啊，像这类的过去的高僧大德，这种的故事很多，我们随便提出一位啊，在这个从前啊，有一位 人家称他叫做龙山和尚。这是潭州的龙山呢、啊。这位老修行住在龙山，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什么名字。因为被洞山看到啊，那么只后来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只称他叫做龙山和尚。原因是这样，潭州啊，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长沙，长沙那一带有一个山，人家称为龙山。那么山上有一位老修行，那么是山脚下有个溪流，水在流啊。那么有一天啊，洞山可能是就是梁界禅师吧，曹洞宗的开祖啊。洞山和尚跟他的密师伯，秘密的密，这个密师伯在这个紫月录里面只写叫做密师伯，是不是属于洞山的师伯，还是后辈人称他师伯，不得而知。那么在记录上是这样写，说有一天洞山跟密师伯两个这个修行人啊，就是经过龙山的山脚下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水在流啊，溪流的水在流，那水流当中啊，发现这个水从上面流下来的水当中啊，有菜叶子，人家剪掉了那个菜叶子，就是剪掉不用的菜叶子，随着水一直流下来啊。洞山看到，哎，这个地方山上没有人呐、啊，上面不会有人住家，既然没有人住家，为什么会有菜叶子从上面流下来呀、啊？也许山上有老修行隐居在那边修行，也不一定啊。那么他们两位就说，这样吧，我们就顺着这个溪流往上来查查看啊，去观察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善知识在那边用功。那么他们两个人跟着那个水流的地方往上升，往上找，走了大概有好几里路啊，到山上啊，哎，看到一个茅棚啊，这个茅棚里住了一位老修行，道貌岸然呢、啊，但是穿的衣服也是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茅棚也是非常的简单了，啊。那么彼此问答之后啊，那么洞山就问他，你怎么住在这里呀、啊？那么他的答复说，我看到两只泥牛啊，在这个斗上天，所以我就住在这里了。这个禅机我们不懂的啊、那么还有好多的他们机锋法，这个不用说。那么看到之后啊，这个洞山就跟他拜别了，两个人就下山了。下山出来就说，这个山上啊，他当时交代他，你不要跟人说，说我住在这里。可是一旦人见到你，说叫人不说，这个很难了啊。那么洞山下山呢、啊、就可能有跟人说啊，说这个山上有老修行啊，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称他龙山和尚。那么后来呀、有人到山上去找，找到当时他看到的那个茅棚，茅棚也没有了。那么旁边呢写了一首诗啊，说一池荷叶一无数啊，满地松发时有疑，才被世人资助处，又于茅舍入深居，跑掉了，又往里面深山里面去了。他就不愿意给人看到啊。那么他穿的衣服是什么呢？荷叶，莲花叶，一池荷叶一无数，就是他的衣服啊，衣服坏掉了，用荷叶来当衣服啊。那么吃什么东西呢？吃松花，松寿心，松寿叶子，满地松发时有疑，这个他的吃不完的东西了啊。当然山上有一些野菜啦，菜的分量当然是很少，差不多都是吃那些松寿叶子 这样子过日子。刚刚被世间人知道他住在这里了，他就舍掉这个地方，又以茅舍入深居，又把这个茅棚舍掉了，那么到了深山里面去，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居住了。所以究竟这位老修行后来结果怎么样，在哪里入灭，没有人知道。这是由洞山和尚他亲自看到的这么一位老修行。你看这位老修行，他不但是要在秘密的修行不可见，而且是不愿意给人家见，给人发现了他走了，他就不让人见。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以现代人一定会说他太消极了吧，是不是个自了汉，单求自己自了而不发心度人呢？这个并不然。古代的老修行，那些高僧大德，差不多都是在深山里面呢住了30年几十年了，有所得有所证，开悟了以后啊，龙天推出才来说法度人。不是像现代人呢，学了2天佛法就要当法师啊，那么想了学了一点佛法就认为自己了不起，古人都不是这样，他必定要自己有所证，龙天推出，需要他出来的时候他才出来，他不随便的。所以学佛修行要脚踏实地，要按部就班的实实在在去做啊。那么这就说明啊，你要求证真如，要修实地，从实至终，要真实善决定啊，真真实实脚踏实地去做，不能有一点点的附带条件。这就是第二不可见，叫做真实善决定。第三句广大如法界，上次是讲到不可见，广大如法界这一句话呀，叫做甚善决定，第三种决定，殊胜的胜，叫做甚善决定。就是说要求证真如，要修实地，这个法门是最殊胜的，超过一切法门的，那么你要有决定心啊，求证这一种殊胜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广大，这是越空间呢，说明真如自性横遍十方，无所不在，处处都是真如的表现啊。所以古德说，翠竹黄花无非般若啊。那么一切万法当体就是真如，那么这个真如的法性无处不变，无处不有，大而无外，所以自为广大了，显示这个真如自性自为广大。理如此，菩萨要修实地的心也是发这种广大心，要跟这个广大的意义相同啊。所以这个广大的菩提心要像这个真如自性，跟真一真法界一样啊，无处不变啊，横遍十方，要由这种殊胜的心啊来修这个实地，才能成就。一真法界的这个界，它为什么叫做戒呢？戒这里不单是越这个界限的界限的戒字讲，它这个戒字有2种意义。第一是因义，因果的因呢、这个戒字第一是因的意思。为什么叫做因呢？因为它是迷悟的根本呢、众生在迷，不离一真法界，诸佛所悟即证这个一真法界，众生迷的就是这个，诸佛悟的也是这个， 所以为众生将来成佛之因啊，因此叫做法界啊，这个法为一切法之因，法而如是啊，众生虽然在迷呀、啊，真如自性并没有失掉，还是本来具足，因此啊叫做因，就是为这个迷与悟啊做它的总根本，所以这个戒的意思就是因依。第二种意思啊，借着性的意思，真如自性的那个性就是性意啊，就是诸法的本性本来如是啊，这个一真法界当中诸法的体性本来如是啊，一切法都是如此，所以叫做一真法界啊，为众生的体性，万法的本源，所以叫做法界啊。那么要求证一真法界，要有这个殊胜的广大心啊，那么如法去修学，按照实地求证，才能够成就这个一真法界之理，究竟正道。这是第三，叫做圣善决定。第四经文的究竟如虚空敬未来际，这两句啊叫做因善决定这个道理跟广大如法界是连贯的不过广大如法界越空间讲越修因越这个因地讲究竟如虚空也不离这个因不过这里包含时间虚空是一种比方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净虚空，就是空空洞洞的这个虚空啊，无处不有虚空，没有一个地方不具备这个虚空的那么真如自性也是如此，就跟这个虚空一样虚空遍处就是自性周遍之处，实际上真如自性本有的真心比这个虚空还要广大，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十方虚空生你心内，犹如扁圆点踏大清泥。十方虚世界的这个完空的虚空啊，在我们真心离体里面啊，好像一片云彩而已啊，就是与虚空比真心，以一片圆比虚空，所以真如自性还要超过这个虚空，所以究竟是彻底，彻底要证到自性啊，犹如虚空这种周遍的境界，我们必定要究竟彻证那么修行要在时间上下功夫，敬未来际敬未来际，未来就是将来啊，际是边际啊未来并没有边际这个一直时间一天一天，一刻一刻，一时一时，一直流传下去。风太大这个修行就没有时间性，要一直流传，一直继续学习修下去，一直到成佛为止，目的才达到。所以因心周遍犹如虚空修行功夫要敬畏来际，发这种的殊胜的决定心以此为因，才能就见证到涅槃之国，所以叫做因善决定究竟如虚空敬未来句，这两句话就是第四因善决定就是菩萨在修实地，在因心呢所发的这个愿力要广大，要究竟如虚空那么在修行的时间是敬未来句，没有停止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度 一直敬畏来记，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继续做下去，没有停止的时间。第五啊，遍一切佛刹，救护一切众生，这是第五种决定，叫做大善决定。大是广大了。这个大善决定啊，就是周遍于一切佛的国土，佛刹就是佛的国土，尽十方便法界一切佛的国土里啊，菩萨要发大心啊，去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大书里面解释说，随顺上面所说的这个因心，做利益众生的事行，来普遍爱护度化一切众生，这就是广大的愿力，就是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由上面的因善决定，就是大智不住生死，由这里的大善决定，就是大悲不住涅槃。第四的因善决定啊，是大智不住生死。这里第五的大善决定啊，是大悲不住涅槃。这样子努力继续，一直到成佛为止，这是第五大善决定。最后第六，为一切诸佛所护，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地，就是说在文字上因为他发大心修大行啊，所以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爱护、之所护念。他要尽学习过去佛、现在佛乃至未来的一切诸佛三世诸佛的智慧所修的这个智地，他一一啊都要修学，不是说单学一尊佛，是尽十方遍三世一切诸佛的智地，他都要就近修学。那么因此这第六啊，就叫做不缺弱决定，缺退缺的缺，心字旁啊，中国去字的那个缺啊，弱是强弱的那个弱啊，就是说他不会有一点点缺弱之心啊，要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要学三世诸佛，他看起来很困难嘛，工作很多啊，要做的事情做不完了、可是他不会有缺弱，不会有懈怠，不会有一点点这个缺弱之心，那么必定要学到成就为止，要有这种的大心啊。那么这六种的决定当中啊，前五种是实地的自分，自己的本分是应当要这样做。第六种啊，诸佛护念不缺弱的决定啊，这个叫做圣境，就是实地的阶位啊，由初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由这个观观念，他就能够往上一一殊胜的往上去经啊。这前五就是实地的自分，应当如此修学。第六就是要往前圣境，必定要具备这个条件。在前面五种当中啊，从第一到第四，那是属于自利啊。第五在度众生啊，要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是利他。这前五种的自分当中，第一到第四是自利，第五是利他。第一到第四的自利当中，前三种说明修行的本体成就的功德啊，第四种啊显示修行的功能，要具备这个功能啊。这个第四种的修行的功能，就是要就近如虚空，敬畏来记啊。那么前三种当中呢，第一第二两种啊，就是修实地之行的当体周遍圆融 啊，圆融中有行部啊，行部中有圆融，这样子努力去修学。那么第三是修行的功德才能够圆满备足，就是广大如法界啊，要成就这种广大如法界的殊胜功德啊。那么前两种，第一第二两种当中呢，第一啊，它是说明修行的自体，第二说明修行的离去一切过犯，不可见修行要离去一切过犯啊，就是要彻底做到按照修学佛法的功能的这个方式啊，努力前进。在大书里面，这里还用这个六相的意义来配合说明啊。那么六相在后边初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后边的第一的初地里面呢，就有说到，这里就不必提早先说。这是说明地的本体啊。书里面道理很多啊，说不完的了。实际上那些大书里面的解释啊，只能自己去看，用讲啊恐怕很难找到那么多的时间来发挥啊。所以这个大书内容啊，尤其它有抄的帮助啊，如果文字能够看得懂的，自己下功夫去看才能够体会得到，这只能呢顺着经文的文字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而已啊。这个六决定为地题，为实地的当题已经说过了。下面第二啊，标列十名以显地相，标列出十种地的名目来成为修行的这个实地的现象啊。就是经文所说的佛子何当为菩萨摩诃萨置地啊，念一段说一段啊。这个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他法自在天宫里面所有的听众们说，佛子啊，佛子是金刚藏菩萨对当时听众们的这个称呼呢，先征问说，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置地？前面说过，要修这个实地成就到佛国，那么哪一些是菩萨该修的实地法门的？由般若智慧去观察，修成这个置地，这个实地，这个地是置地是什么呢？先征问，然后就说明。为诸佛所修的法门，所以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置地有十种，所以菩萨所修的这个地呀、啊，置地有十种置地，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我亦如是说。金刚藏菩萨他说，这个实地啊，过去已经成佛的佛都说过了，过去的佛已说啊，那个已当今有的对着讲啊，过去的佛已经说过实地，未来的佛当然也会说实地，当来的佛也要说实地，未来对当说，现在诸佛现在就在说实地，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的时候就是现在佛那么不但释迦牟尼佛如是说，十方诸佛都这样子说，所以说现在佛今说所以过去未来现在，过去佛已说，未来佛当说，现在佛今说，这样子对照看啊。那么金刚藏菩萨说，现在啊，我亦如是说，我是金刚藏自称他说我金刚藏，我也是这样说我也是学习诸佛，佛这样说 我现在也是跟着这个诸佛也是这样说啊。那么既然如此，为诸佛同说，显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行这十地，没有一尊佛不修十地而成就的，没有一位菩萨不修十地的，这显示三世理同啊。下面就列出这个十地的名相，何等为十？先真问说，既然佛的智地有十种，是哪十种啊？下面就列出这个名相，说一则欢喜地，二则离垢地，三则发光地，四则宴会地，五则难胜地，六则现前地，七则远行地，八则不动地，九则善慧地，十则法缘地。然后总结说，佛子，此菩萨十地啊，三世诸佛已说当说经说。这十个名词列出来之后，对当时的听众们说。